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变得更好吗？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一位语团人，那就是嘉玲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玲。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你在我们的 APP 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收听到最后的时候呢，会跳出一个小测验。这个小测验的问题就跟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有关啦，只要你回答正确我们的小测验，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红利点数，这个红利点数就可以拿来折抵我们课程的费用。那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里面同时分享了我们节目的连结，你也可以再获得额外的红利点数，所以很鼓励大家现在就下载我们的 APP 去玩我们的小测验，分享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位网友，他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女生，然后他认识了他的男友。那这个男友呢，是一个才子，他很会摄影跟画画，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说，哇，我的男友好好，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配得上他。于是他就开始学习跳舞啊，学习打扮啊，然后就变得更有自信了。所以网友后来就进步很多，那他就发现，哎，男友的摄影跟画画好像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哎，他就开始提出一些建议，让男友跟男友说，哎，我觉得你某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结果男友某天就跟网友说，自从网友他开始变得更好之后，这个男友反而变得越来越没自信了。他就觉得说，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很好啊，那你这样要求我，让我很有压力，然后你看到你一天一天变好，我也很有压力。于是这个网友就有点着急，他想说，我自己想变好，我觉得很不错啊，两个人一起变好，这样更好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男友好像不太想动，
嗯，
好像没有想要变得更好。那我是不是跟他人生目标不同？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分手呢？
是。
于是网友他就也顺便发问一下，他就想问大家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想要一起变好，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错呢？
是。
嗯，因为我确实有观察到，就是在我们现代人的伴侣要求上面，有跟相较于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以前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伴侣只要可以把钱带回来，可以当好爸妈的那个当好小孩的爸妈，
嗯，
你就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伴侣了。
是，
对，你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就好了。那你只要愿意
就不烟不酒不赌不嫖就可以了。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陪我走到人生的最后，这样就好了。
不离不弃，
对，
通通都是不，
都是不。好，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反正大家对关系的品质要求有变很高哦，就是大家除了要不烟不酒不赌不嫖，然后不离不弃之外，还要有自我成长。
嗯，
你还要有进步，
是现在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对对对，对，所以于是呢，就是开始因为这些要求、这些进步的那个方向不同，所以大家开始会比较容易有冲突，那甚至对于进步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
嗯， 嗯， 嗯，
所以我就想问嘉玲老师，你觉得该不该期待我们两个，就是如果关系里面有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要不要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呢
？OK， 好，这个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定义什么叫变好。因为 你想，我觉得大家在听这一题的时候脑中会有自己的画面，
对，
你定义的好跟他定义的好跟他定义的成长，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时候有一些好是比较外部的，比如说他在职场上有晋升，或者是他又多学会了一种能力，本来只会写一种程式，后来他会又多会学会另外一种的，或者他又多学会一种语言，
对，
像这种东西是比较看得见的好。
嗯，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会是比较符合这个网友在讲的，你要越来越好。
哦，
就是你会摄影还不行，你还要会各种，
你还要拍得很好，
对，或者是各种更厉害的技巧这样子。
是是。
但另外一种好是比较看不见的，它是比较内在的，比如说我对沟通能力越来越好。
嗯，
这个其实很难定义，对不 对，
对，
然后我的心理越来越成熟。
嗯，
我情绪越来越稳定。
哦，这很难检核。
对，这稳定别人都觉得你越来越稳定，可是你的伴侣就特别觉得你不稳定。
是是是，
因为他是最容易跟你有冲突的人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想要的变好到底是哪一种。
嗯，
这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说，我都要不行吗？哎 ，Hello， 时间是有限的。好，所以有些人呢，啊，像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人，他对于生命的期待，他就不是那种要追求成功成就，
嗯，
他也没有想要赚非常多的钱，但他会想要把日子过好，
对，
把每天的生活打理到自己 负担得起，可是又自己很满意，欸，其实要蛮花时间的，欸，
对啊对啊，对对，如果还有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常常晚餐自己煮都是随便，有不会饿就好所以你说我自己煮的让我自己满意的一餐，欸，没有，我真的没有花这时间在这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变好，两个人要先了解 你所谓的那个好的意思是什么。
是，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要讲，前一阵子应该是去年吧，有一个新闻我真的觉得很强，就是日本有一个男生，那他被取了一个外号，我不晓得这外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大家听听看，叫做最强软饭王，欸，最强软饭，我好难念，软饭男
哦，软饭男，嗯，哇，其实 我自己听起来是蛮负面的啦，是至少可能是个贬义这样。
对男生来讲，吃软饭这个词就不是太正义。对，可是我讲一下他的背景消息的讯息哦，就是他是早稻田毕业的，
哦，
很强耶，欸，
早稻田大家有概念吗？
就是台青交的等级哦，
对对对，
可是他从没有工作过任何一天，然后他的生活开销历来好像他已经十几年了，他做这个工作是吗？好，
就是，
他成为这个角色
是
已经十多年来，然后都是他的女友负担他的生活费，他也不是跟家里拿钱，哦，也不是不在家里，他就是跟女友同居，
就是简单来说一般的讲法来讲就是女友在养他，
对对对对对，从外人来看这个男生真的不行嘛，就是，
对，
而且用传统社会来讲，
以男生以刻板印象的男生的角色，性别角色概念来看，他是真的是软饭男，
可是他的每一任女朋友都对他超满意
哦，
他们会分手都不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可能是双方生涯上的不一样的期待，
是是是，
然后他会做饭会煮，就是很会按摩，然后女朋友回家不管再累她都会有一个好的情绪态度，请问她把这些能力精进的越来越好，做饭做的越来越好吃，请问她有变好吗？
有啊她基本上是个梦幻男友吧
对 啊，
对啊，
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蛮不错的，
对，如果是一个可以 有能力自己赚钱的女生，或是没有期待男生需要赚钱的女生，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样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一方面享受他给我的这些优点，但我会不会进去之后开始提高了，哦，你可不可以保有这些能力之余你还可以有工作，
对，有可能，
对不对，那其实可是你当初爱上的不就是这样吗？所以那个变好，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在不同年龄层要的东西不一样，
是
比如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好都是比较看得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薪水啊工作啊或者这些外在资源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会要打拼，
对，
所以我就会好希望你如果变好我感觉可以比较轻松嘛，
对，有生存焦虑，
对
对，
对，
如果你可以解决我生存焦虑那就更好了，
对，所以你的定义的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焦虑，
对，
好，可是到了中年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种故事，就相对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可能小孩大一点了，可能在工作上有一定的稳定期高峰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外在的世界追求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想要回到内在嘛，
对，
然后就会想要有更多的探索，然后很多时候我在实务现场，很多时候夫妻到中年的时候，通常但不一定百分之百，但大部分都是太太会嫌先生不知长进，
蛮常听到的，
下班就给我滑手机，
对
对，然后就一块
整个周末都在家里耍废，好像没有要干嘛，
对
对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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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就开始觉得我也不是要你多优秀，可是你可不可以有想要变好、就
是，有点进步的那个幅度出来，
对对对，让我感觉到你积极向上嘛，这样子，是是，所以从女生的视角的时候，在她的生命阶段40岁50岁的时候，可能孩子都大了，她可以回来照顾自己了，她可能回来去让自己那个我不一样的时候，他所谓这里的好是自我的提升，
哦，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从男生的视角，我现在讲的是异性恋，或者是男生主要是经济的来源，
是
他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社会上二三十年，我今天的咬字发生什么事他已经拼一段时间了，他就会觉得很累啊，
对，
那他觉得很累的时候，你又一直叫我变好，我对我想象中好我都已经是副理了，你现在副董了，你现在要我去哪里啊，
哦，
对不对，
对，
对，所以每个人会觉得不一样，然后又没有去沟通那个好，
对，
所以就会变成女生越来越看不惯男生，然后就会嫌弃他，男生又觉得你给我压力，那我就更不想干。
对，就好像有一种哎，我做了你怎么都没看到。
对，
然后或是你觉得我要变好，那个方向根本不是我想要去的。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变不变好，我觉得还是要回头看你们两个现在什么阶段、嗯、然后你们这个阶段的需求是什么。
嗯，
有些时候其实是需求没有对上，可是我们却会用好不好来定义它。
嗯嗯，
就我的需求变了，可是我自己不知道，那我又只能用一个很抽象，就是你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你不够好。
哦，
嗯，
欸，其实我觉得在讨论这题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把焦点放在一定要变好的一定。
嗯，
但其实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讨论是那个变好是什么意思。
对啊，是什么意思？
是是、嗯、，OK， 好，其实谈到这边，就会大家应该就会听到，其实变好这件事情跟阶段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我们的亲密关系，当我们进到一个长久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发现，哎，有些伴侣他始终如一，就你在一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会期待他始终如一的爱你，或者始终如一的忠诚于你。
是，
但是后来呢，你发现他怎么也在其他方面也始终如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人是不是对未来好像没什么期待啊？他是不是不太想要让自己有过更好的生活，
是，
或者想要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好。
嗯，
那当我们有这样担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担心呢？
好，这边我想到一个日本电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应该是2021年，叫做《像花束般的恋爱》。
哦，
常威你有看吗？
我还没看。
好，我讲一下这个剧情哈。剧、情反正就是一对男女很年轻的时候，反正他们就邂逅，然后他们发现他们真的都是文青挂的。
嗯嗯，
就是听音乐，他们知道两个耳机的声道是不同的音乐，所以不能单听一遍。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耍浪漫嘛，会两个人想要共用一个耳机嘛，
对对对，
你左耳我右耳这样。可是他们就说不行不行不行，是这样的音乐，
那个双声道才是最
好听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们两个就发现，哇，你也懂我的梗，我也懂你的梗。
嗯 okay、
你也懂我的，就是连他们在看的书啊，喜欢的作者啊，就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他们两个就一定会谈恋爱嘛。好，因为太多的兴趣相同了。然后刚开始他们因为两个人都刚毕业，然后都是先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男生好像是插画家，女生我忘了，反正他们刚开始就真的是就是一般的小情侣这样，需要有一点生活的压力。
嗯，
然后为了让他们可以日子过得更好，后来他们决定同居了。
嗯嗯，
同居之后呢，男生为了想给女生更好的生活，他就不再当画家。
嗯，
他就去找那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okay、
啊，日本讲社畜啦。
是是，
就于是他就开始加班加班加班的很晚这样子。嗯，然后女生就开始受不了，女生后来也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可是他就是很早就可以下班。
嗯，
所以他就可以下班之后继续做那些他在交往前他很爱做热爱做的这些事情，看小说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冲突，
嗯，
他们两个就开始吵架。
嗯，
然后后面我就不爆雷，可是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去看这出戏，它很平淡。嗯，就它没有什么小三进来啊。嗯，没有。
是是，
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很多就是我们在谈感情，特别是年轻时候的感情，我们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当我们的感情里有现实进来了，那该怎么办？
嗯，
因为以女生的角度来讲，她会觉得这个男生变坏了。
对，
你以前都会很浪漫很有艺术感跟我谈生存的意义。
对，
你现在没有，你就跟我谈
薪水怎么样，生活费怎么样。
对，可是这个，嗯，对这个男生来讲，这个女生是不动的，是你刚才讲的始终如一啊。
哦，是是，
他没有变好啊。
嗯嗯嗯，
他依然就是假日会想要找他去看展啊，看一些很浪漫的东西啊，但男生只想要睡觉啊。
嗯嗯嗯，
因为他太累了。
是，
对，所以他们两个东西对不上。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伴侣之间会有一些困难，我们不是在表面事情上，而是可能我们底层的时间观跟金钱观到了这个阶段有点对不上。
嗯嗯，
如果不是牵涉时间跟金钱的，只要只是兴趣差别的，其实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其实没有差。比如说我很喜欢阅读。
哦，
但你不爱，你很喜欢看戏。
嗯，
这个不会造成我们要分手啊。
哦，对，
就是我你在旁边看戏，我在旁边读书也可以啊。
对对对对，
因为没有爱到彼此嘛，对不对？是，可是有些时候是跟时间感有关的，就很容易冲突。比如说我是比较急的人。嗯，我希望吃完饭赶快洗起来啊，你就不是，你就偏偏想要说睡前再一次处理完。
对，
那我每次就会觉得你没有要做。
哦，
你都搁着给我做。
对对
对吧，
对，
看起来是习惯的不同，可是其实时间感的不同。
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比较多时候在讲说，哎，你有没有变好，你应该要往前进的时候，那个底层的没有说出来的事情是你要跟我变得跟我一样。
哎，真的耶， 对，
我们用包装在变好底下是期待对方像你的期待，
跟上我的变化。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它不是对错好坏，它应该是你要的是哪一种生活，然后你所选择的伴侣他的本质到底是哪一种。
是
有一些人就真的是积极进取的，有一些人就是相对随遇 而安的。那你应该要问的事情是你现在在生命这个阶段，你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某种阶段嘛，可能是大学生的阶段，但你现在又到了另一个阶段，你要能够去看到自己的变化，然后承认自己的需求，然后好好的去跟你的伴侣谈接下来我对我生命的期待是什么，而你生命的期待是什么，我们有机会调和吗？如果不行，那真的不要去指控对方你太软烂，你太糜烂或你躺平，我觉得这都太攻击。
是，
其实你当初爱上的就是这个。
对，
但是他我们常常在感情里是忘了时间这件事情，我们会停在我们交往最甜蜜的时候，
对，
却忘了时间在流动，我们也在成长，所以我们的需求会要一直，最好的情况就是互相都会有调整，然后调整的方向是往一致的地方去。
对，
可是有的时候没那么幸运，那也不是谁的错。他就只是哎，我认清了我想要过的生活形态跟你现在要过的我们不一样了。那个不是谁比较优秀谁比较上进，就是我们走着走着走远了。
对，就是我们现在想去的方向不一样了而已。
对，
而不是谁犯了错或者谁不想变好。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要谈的事情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观金钱观用法还一致吗？如果一致的话，其实有一些小细节我觉得可以过。
对，
但如果底层要的东西真的不同了，那就是好好看见这件事情。
是是是。OK， 那我其实也有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比方说如果是刚刚那部电影的男主角，然后我觉得哎，其实女生继续看展，继续去过她想要的生活没问题啊，结果这个女生反而回头过来跟我说，哎，看到你每天在努力，每天在考量生活费，我开始觉得有点害怕。我开始觉得说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你会不会想丢下我。
是，
但其实我内在知道，哎，我没有要抛下这个另一半，我没有要离开他。
是，
那我要怎么安抚这个害怕我变好的另一半？
非常的真实的问题啊。
是，
我讲一个实务的工作现场会遇到的事情。其实很多夫妻伴侣之间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我举个例子，有些时候呢，太太可能小孩比较大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他想要出去学一点东西。
对，
好，哎，这个性别你们自己可以换掉哦。然后这时候先生可能就是说，你学这个干嘛？花钱干嘛？比如说很多时候有些学生来上我们的起点的课嘛，然后我都会说，哎，你的家人知道吗？有两种，一种就是有啊有啊支持我这样，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我骗他去干嘛这样子。因为如果我跟他讲说我要上沟通，他就会说沟通有什么好学的。
对
对吧，
对，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会啊，我教你就好啦，有什么难的，不就讲话吗？
对对对，
它里面会有很强烈的预设跟贬义。好，
是，
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伴侣还会更狠。他可能会很担心，就是刚才常伟讲的，会担心感情变化，
对，
所以就会开始幻想外面其实伴侣是在外面有人。
哦，
所以他就会用一些阻挠的手段，比如说钱不给你啊，因为你就没有办法上，就是去学东西。
对，
或者就是不给你车啊，甚至不把小孩丢给你啊，不帮你带啊。
对，
反正就是千方百计的让你没办法去做你要做的事情。表面上是可能他说的，哎，你可能会遇到别人走掉。可是我觉得底层最底层，就刚才常有讲到，他跟自尊是有关的。
哦，
因为很害怕我不够好，你变好了我会被抛下。
是，
可是我指责你说你外面有别人，那是责任在你身上。
对，
但如果我说我很怕我不够好被你抛下，这责任在我身上，要改的人是我太累。所以我指责你比较快。
哦，懂
吗？
Okay, okay,
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像有时候我跟我学生聊，我说哦，那你的家人不支持你怎么办？我说没有啊，我就帮他解决了。然后我就说哦，那他还好吗？我想象如果他的伴侣还没有过这一关的时候，他就会说对啊，他就更气嘛，
就是对方创造的困境他都可以顺利把它 cover 掉了。
对，好更气。
OK，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伴侣之间，我觉得它是人性。比如说我们来想，起点现在还是很新的公司，好，但如果说今天你任职的工作是一个比较大型机构，而且是历史悠久的，三四十年四五十年那种有老员工的，是不是每次遇到公司转型，因为世界在变啊，经济潮流在变啊，以前没有什么 IGFB 这种行销的东西嘛，
对对对，
你现在叫那些老员工去做这个他能做吗？
对啊，
就算他认同的话，他都会很多的害怕，因为他很害怕公司转型就会把他裁掉、
哦、
所以他是不是会在很多时候公司内部要做转型的时候会有很多声音，表面上是在吵合不合理啊什么的，
对，要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啊
什么的，对 对，那是说得出来的理由嘛，但底层有可能是、嗯、当我接受了新的改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真的不够好，我要被淘汰了、
哦嗯、
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在组织管理里头，企业转型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才会说大船要转弯很难嘛、
嗯嗯、
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松动的环节太多了。
哦，那这样要怎么解决、啊、
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只是我想要告诉大家这很正常、嗯、如果你会有这种心情，你是那个担心的人，你很正常，那如果你是那个被怀疑的人，我觉得你也不要太生气，
对，不要把对方妖魔化，
对，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打到底层生存的焦虑，
是，
或者对关系连结的焦虑、
嗯、
好，我们要先懂这件事情、
嗯、
不然很快就会觉得你就是不长进、嗯、然后新员工就会骂老员工老屁股嘛，
对，
然后底层就是说你们都不知长进嘛，
对，
而没有去看见他们不是不能改，而是在里面你要先把他的害怕先解决掉，
是是，
所以回头就是我现在能说的比较简单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一定要都认得出我们自己的情绪。
哦，嗯，
如果你是那个比较没有想变的人，而你的伴侣是比较变比较多的人、
嗯、
你一定会有一些焦虑嘛，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直接就把这焦虑，如果你们关系够好啊，如果你们关系已经不好了，这已经不是他变不变的问题了、
哦、
你们有更前面的问题要解，
有别的议题要处理，
对对对，要先处理掉。
是，
那你可以先问对方说，哎，你我看你每天都去学跳舞好像很快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做这件事情的快乐是什么？
嗯嗯，
先不评论他的选择，
是，
对，那去了解、啊、原来他里面不是喜欢跟别人可以摸手啊跳舞，而是说他感觉到他好像有一种活着的感觉、
嗯、
然后他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使用身体的人，
是是，
他终于可以又有一种感觉身体连上的感觉、
嗯嗯、
但是也可以往下再继续问的事情是，这有点心理强度才问得出来、
嗯、
你可以问对方说，如果你的快乐不是我给你的，你会不会看轻我？
哦，这个问题好像要发问只要先有很强大的自尊才可以问出口。
对对对、嗯、他背后在担心，如果你的快乐不是我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我没有用、
嗯、
你会不会不要我、
嗯、
其实当你能够问出来，你们的关系够好，你的伴侣也是一个够好的人的时候，他会听到你的担心跟焦虑，
是，
那他就会明白，哦，原来我的快乐会让你有不安，但这不是他快乐的错、哦、
对，
也不是你不安的错，
对，
而是你们需要在这里停一下，然后让他知道说，没有没有，我的快乐很好，而且我也很感谢你让我有空间去追寻我的快乐，我会更爱你。
嗯 嗯，
即便这件事情没办法跟你一起做。
对
对，我觉得伴侣之间，你希望两个人随时都能够兴趣相同，然后一起做，我真的觉得这是童话，因为性别本来就不同，
对，
成长经验又不同，能力强项又不同、
嗯，
怎么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是一样？
对啊，嗯、
年轻的时候还有可能。
对。
对，
但是我们都会幻想说，哎，对方可以跟我一起做什么事，
对，
或是对方可以跟我想的一样，
是是是，
但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差异，
会有差异，所以要看见差异，可是差异不是不好，也不是你们要分开来的、
嗯、
差异就只是差异，
是，
但如果你是那个比较动起来的，你的伴侣就比较不没有反应，你也可以跟他谈一谈，哎，我这些变化会不会让你有什么感受、
嗯、
他有可能就是哦，没有关系让你去啊，有一种人是这样，
对，
但如果你发现他百般阻挠你就是他有各种方法禁止你，你就知道他内在有焦虑、
嗯、
那这件事情需要等这个人也愿意承认啊、
嗯、
不然你越去把他指认说你在担心
哦，你在害怕
哦，他就会否认啊
对啊，
他就是我没有啊好什么的，所以你还是可以不管他承不承认，你就可以跟他说，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你，然后我知道
哦、
你不管怎样你都会在，那 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不会因为我的改变而不喜欢你，
是，
你可以多说个几次啊，无论他的态度是怎样，
无论他有没有承认
嗯嗯嗯
对，
所以我觉得伴侣之间有需求的时候，不是要把对方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嗯、
或者把他变回本来的样子，就像那花束般的恋爱，女主角一直很希望男主角，你可不可以像当年我们一起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很简单的东西，可是我们会一起看戏，然后聊小说，然后聊的 通彻夜，就是 就好多心情上的焦虑，我好想回到那里哦。
是，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东西是有难度的，因为生命在往前进。
对，每个人在每个生命阶段的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与其要求它变成你要的样子，或变回原来的样子，应该是去想，那它怎么了？它的新需求怎么了？那它的新的需求，它的改变给了我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或我的改变给了它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是，
我们去讨论说，那我们这之间新的平衡要怎么达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新的相处方法。那前提就是你们两个都要能看见自己的不安、焦虑跟一些状态。
其实我刚刚听完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常常会想象的是说，如果另一半变动的比较大的话，那我是不是我要去包容他，我要去接纳他，这样才可以展现我的爱。但刚刚听完嘉颖老师的分享，我才知道说，我还是可以很重视自己的感觉，我还是可以跟对方说出我自己的情绪，
是，
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如果你怎么样做的话，或是你愿意跟我分享的话，我会更好一点，我会更快乐一点。
不是你的伴侣想要去爬那个圣母峰，你就要跟着去啊，才叫爱他。
是啊，
那多痛苦啊！如果爬山不是你要的，我记得我曾经见过一对朋友，他们也是相处蛮久的。然后其中一方呢，他就喜欢旅游，他就喜欢到处旅游，但是他不是花钱那种旅游，反正他就是可以用便宜的方法旅游。然后呢，他有一次就，可是他去旅游的时候，他的另外一半就得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家嘛。他有一次就是突然想到说，怎么都我去，然后他就问他的伴侣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或者是这次换你去，然后他的伴侣说，你做的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看，如果他们要一样的话，就是两个人都不快乐嘛，为什么不能让一个人去做他快乐的事，让另一个人可以也做他快乐的事？但重点不是他们两个要不要做一样，而是他们两个有没有去交流这个快乐是什么，你的快乐是什么。像那个留在家里人，他说，我就是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啊，
对对对，
我就喜欢待在家里啊，
对，
你叫我出去我比较痛苦啊。
对，但我们常常如果 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不把我们的所谓的担心、所谓的害怕说出来，其实有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反而会搞得很复杂。
是，
对，就是我们反而会困在那个情绪的漩涡里面，然后在那边互相阻挠、互相角力、互相批评。但其实先说出情绪，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一半以上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要说出这种对于变化、对于变好，或是对于习惯改变这样的事情有情绪，你要怎么说出来的时候，其实真的要透过练习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情绪是，就是我们对他是很不了解的，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看到他这样让我有点担心，或是让我有点害怕，但是我们很难去真的很轻易的说出来说，我真的很有担心，我真的有害怕。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要慢慢的练习，而在练习的过程中呢，就是要知道这些情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我要怎么去认出它。那在嘉颖老师的最新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呢，其实嘉颖老师就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方式，让你去从认识情绪，然后到表达情绪，甚至调节情绪。对，其实都有非常详细的步骤跟流程。尤其呢，在情绪课这个课程里面，我发现情绪原来有30种啊。就是原来我
不止，是因为我如果全部教完你们就累了，而且有些情绪很细微，不是那么常见，所以我用常见里头大家又可以知道的这30个这样子。
是是是，但是这30个其实都蛮够我们日常生
活用的，很够了，很够了，很够
了。所以如果你也很想要把自己的情绪说清楚，让你的伴侣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呢，我很鼓励你现在就加入嘉颖老师的最新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对，因为现在加入这门课程呢，你就可以有早鸟优惠价2099，而这个优惠价呢就走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是晚上9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享受我们的早鸟优惠价哦。好，那今天时代节目就到这边了，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拜拜
拜拜。